第一处听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
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了他。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请注意，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啊，耶稣。那么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读到二十一节。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主耶稣降生为人的时候，圣经里给我们说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他主耶稣。另外刚刚我们讲，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是说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他没有讲耶稣是神的像，他说基督是神的像。那么这两个字在希腊文，耶稣这个字在希腊文它叫是叫做耶和华，拯救。或者说是救恩，我们说耶稣，你说这个耶稣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那么现在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把耶稣这个名字都把它叫成耶和华了，那是不对的，因为耶稣这个名字是叫做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神告诉摩西，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就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么英文呢我们才能翻译成 I am。 我是，那就是我是，我是那个意思，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我是永远存在， existent， 永远存在，就是神是永远存在的。我是，那就是说他是一切，你有病吗？他就是医生，你有罪吗？他就是罪，他是救主，所以他是，你有任何的困难他都是，所以有一个名字，神的名字就叫我是，那就是耶和华。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神 借着耶稣来拯救，或者耶稣就是神的拯救，耶稣就是神的拯救。那么基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基督这个字是受膏者的意思。在希腊文它是用的受膏者，我们就叫基督，英文把它翻成 Christ， 希伯来文叫它弥赛亚，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新约希腊文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些圣经，基督就是神的像，那不是说耶稣是神的像，好不好？一定要注意，基督是神的像。因此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三一神中间神和基督的关系，神和基督的关系。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一神，有父子圣灵，但是今天我们专门来交通一个，就是父和子的关系，父和主耶稣的关系。第一个，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基督是神的像，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基督是神的像呢？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你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好，这里请我们注意一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里没有讲神的奥秘就是圣灵，没有，他是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刚刚是说的基督就是神的像，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像看成是外面了，好像主耶稣来了，他在地上，他有一个肉身，好像这个肉身就是神的像了，就代表神了。实际上我们看看基督和神的关系，那请我们再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好了，什么叫做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没有说住居住在圣灵里头，没有，是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神把他一切的丰盛了，一切原文就是所有的丰盛就摆在基督里面了。因为你一摸到基督，你碰见基督就碰见神自己了啊，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一个奥秘。神就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面，就住在基督里面。 我们再请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好了，这里也说到神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那意思说这个就叫基督是神的像。为什么叫做神的像？所有神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不是外面，他代表了神的样子或者一个 image 一个像，不是的，乃是神的性情就在他里面啊，整个让基督来代表神了。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神的奥秘，那就是基督。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神的创造来看，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刚刚我们讲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就是基督是神的像。那么这里又讲神是看不见的，我们没有一人看见神，但是我们看见了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像，是专门拿来给我们看的，我们能够看见他。我们看见这个像不是只是基督的外表，乃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啊，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第一章的十六节，那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原文不是靠他造的，原文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万有就是说被造，所有的一切被造，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走兽，我们这个地也好海也好，各种动物植物也好，包括天使也好，是不是放第一个，包括天使也好，这些都叫被造，所有的被造都是在基督里面造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天使就是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就是说没有万有之先，没有天使之先，我们知道神最先造的就是天使，还没有造亚当以前先有天使，还没有造天使以前，好，那天使是为着主耶稣，为着基督造的，所以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靠他而立。因此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什么时候他存在，什么时候，那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就是太初了，没有时间的起头。有神的时候，有父就有子，同时就存在了。所以然后他们才来造这个，造这个被造，再来造天使，再来造宇宙。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借助他造的，因为万有都是借助他造的，也是围着他造的，所以万有都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请你再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那么这里刚刚我们读的十六章里，十六节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就是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万有就是为他造的。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个全体原文不是全体，原文是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全体之首，因为应该翻成他也是教会身体之头，基督是头，是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因为万有是为他造的，也是造在他里面的，所以万有出了问题了，主耶稣就来拯救了，不是圣灵来拯救，是主耶稣来拯救。所以下面第二十节就讲，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主耶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好了，那么这里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和基督的这个关系，乃是他是神的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好，我们再品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好了，刚刚我们读的哥勒西书是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又是神的像，现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又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基督又是神的智慧，又是神的能力。第一个，基督是神的像，是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他是神的像，因为他包括了神一切的丰盛在这里面。这里又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也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 那么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两周以前我是在这个 Richmond 的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就在聚会里面我们就读到一处圣经，或者我们把它读一读，请我们读旧约的箴言，第八章，22节，读到31节，箴言，第八章，22节读到31节。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恒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建定，未曾气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苍穹坚硬，下使渊泉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你看这一段圣经是说谁？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那么这段圣经是指着基督来讲，好，所以他在这里讲30节，那是我在他那里为公司，为工程师啊，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那么这里我们和刚刚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连接起来一看，就是说在创造之先，那就基督已经在了。出生这个字是指着生命的关系，他和神生命的关系，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他了，不是没有他，也就叫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么这一节圣经箴言书很都知道，这是讲智慧的，一讲智慧箴言书，人就容易知道，就想到了箴言是谁写的呢？是所罗门写的。就所罗门写智慧书，就是所罗门这个人很有智慧。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一开始他向神求的就是智慧，所以神就给他智慧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智慧书箴言那个智慧是说所罗门的智慧，这就有问题了。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2章。马太福音12章42节，马太福音12章42节。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底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好了，所罗门的确有智慧，所罗门说了很多智慧话，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一个，看了，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怎么样更大，那是值得谁来讲啊？主耶稣，那就是基督啊。所罗门有智慧，所以箴言书里面如果是写智慧，凡是指到神的智慧，那都是指到基督来讲。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说，基督是神的智慧，看到没有？还有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千万不要说所罗门是神的智慧，所罗门不是神的智慧，神给了他智慧，但他写的智慧书里面， 整个真言的智慧是指着基督来讲，啊，指着基督来讲。所以只有基督，才是神的智慧。万有是借着基督造的，所以神造了万有之后，圣经里就说神早就立主耶稣立基督为承受万有的。这个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或者我们再多读一点，读到第四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四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又就远超过天使。
这里把天使拿来给主耶稣做一个比较，他承受的名远超过天使。这里说第二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就是造这个宇宙的时候，造万有的时候，是唯着基督造的，唯着神儿子造的，所以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万有出了问题犯罪了，他就洗净人的罪，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希伯来书这第一章的第二节是早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刚刚我们就读到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弟兄姊妹，今天是基督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们看见非洲现在不是有流行病了吗？你们看见到处有地震了吗？你也不要忘记，今天是基督要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会管住哪里有地震，哪里不该有地震，好不好？我们这个温哥华好多年前就说温哥华有地震，到现在还没有，好像很远的地方曾经有个地震，海里面陆地上还没有。我们借着祷告，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天上的地上的他现在都在管理，神把所有的权柄交给他了。那么现在要注意，就是说没有把这些权柄交给圣灵，请你注意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说到基督和神的关系，和父的关系，神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哥罗西书第二章二节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请我们注意，现在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三一神里面，今天神是要基督来代表他自己，基督就是他的像，基督承受了万有，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居首位，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头，教会没有第二个头，没有不能够把人高举起来做头，教会只有一个头，那就是基督，就是基督。 因此神在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亚当是照着神的，就是照着基督的样式造的，他的形象来造的。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只有有神形象的人才能够管理这个地，管理空中，管理天空的飞鸟，管理地上的走兽，管理海里的鱼啊。但是只有他才能够，为什么？他有神的形象啊。这个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节，到28节吧。26到28，创世纪第一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了，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你看，26节是照我们的形象。刚刚我们读了哥罗西书，主义基督才是神的形象，所以照着他的形象，就是基督是代表神的形象，照着他，这是一个单数，27节，那就照着基督的形象来造的。基督是受膏者，什么叫做受膏者？受膏者，那就是神给他的权柄，受膏就是给他权柄，让他来管理这一切。因此亚当为什么能够管理这一切，就是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所以他能够管理。如果他不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他不能管理啊。所以当时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那么我们也知道，将来主耶稣再来，在地上要建立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个得胜的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的人要管10座城，有的人要管5座城，他怎么管呢？他就必须要有基督的形象。得胜的基督徒一定要有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和基督联合，和基督联合。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活的形状，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和基督联合，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主耶稣死就是钉着十字架，那我们基督徒要和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那就是我们要背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就是代表死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你有没有和基督联合？如果你和基督联合，第一个，你必须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那就是你要死。我们都希望别人死，我们在家庭里头常常说我们家人，你应该背十字架。但是现在想到，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就要背十字架，而不是喊别人来背十字架。而因此，十字架就是死。我们背了十字架，我们死了，然后我们才能活，否则我们不能活。啊，在死的形状上和主联合，也要在活的形状上一起联合。除了这个联合以外，在马太，对不起，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那里有一句话，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请我们来读。 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因为他预见所知道的人，
预
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你看二十九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意思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模样。效法这个字翻译的不好，原文是一个动词，就是磨成他的模样，要把我们磨成，就是那个模样的磨，磨成他的模样。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除了我们信主耶稣以后，除了和他联合，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还要成为基督的，他成为我们的模样，我们要磨成他的模型。那也是基督的生命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啊，这个就是基督是神的奥秘。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有基督的模样，你才能够管理，否则你不能够管理。啊，亚当当时能够管理，就是他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另外有一种的说法，啊，那请我们来读一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读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
他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是说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有人来读这一段圣经，他就说主耶稣是因为谦卑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而且也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才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不错，但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了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看到没有？就是原来神就已经把他一切的神性本、一切的丰盛都摆在基督的里面，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了，而不是因为主耶稣谦卑自己才把他立起来。原来他就与神是同等了，神一切丰盛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里面，而且我们人也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但是主耶稣他不与神同等，他并不与成为强夺的， 他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子，来成为人，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了啊，这个意思乃是说，原来神就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都是他在承受的。万有失败了，我们的祖先亚当失败，亚当堕落了，犯罪了，然后主耶稣又来拯救，就来成为人了。从人这边来看，神又把他升为至高了啊。从人来看，本来他成为人了，在这里神又使他成为至高了。所以上面就讲了第九点，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用的是耶稣的名，看到没有啊？无不屈膝，他原来他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的奥秘。第十一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从拯救来看啊，从拯救来看。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成为人以前，这里就讲他就本有神的形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他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所以圣经里就讲他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三一神里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不是圣灵，这个要弄清楚。所以我们不去敬拜圣灵，一定要弄清楚，圣灵是来工作的。那么也有人问过我，就是他们这就是温哥华这个教会，他们正在说一个问题，他在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三一神里面有没有大的啊？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大？那么我就给他读了一组圣经，那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28节，约翰福音14章28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好，主耶稣说父是比他大的。那么有人就解释了，他说就是用刚刚腓立比书2章，那就是说因为主耶稣他去了人奴仆的样式，人的样子，所以啊神就比他大了，因为他成了人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了？好了，那我们要看神是比主耶稣来讲神是比他大的。那么我们来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读到28节，24节读到28节。
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的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扶那叫万物扶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看见没有，最后主耶稣还要扶父扶神，好不好？叫万物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的主啊，这个我一定要清楚哈，不是说因为主耶稣降卑成为人了所以父才比他大，好不好？ 而是父就三一神里面父是最大的啊，子一定要顺服父的啊。最后所有的一切仇敌神都把他摆在主的脚下以后，主自己做完了，但是主还要服从父，还要把一切交给父，让父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啊，为万物的主，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路线，就是三一神里面父是最大的，主耶稣他是最大。主耶稣来救赎是成为人，是主耶稣谦卑，他与神同等，因为都是神，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自己谦卑。但是这个不是说只是他谦卑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才比父小啊，最后一定要看见父总是管理一切，要在一切之上。好，我想今天我想也交通到这里。但是上一次呢邓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简单的把它交通一下。那么圣经里就是说到我们人将来死了以后，或者说使徒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后有一个硫磺火符，那么还是我们这个身体有感觉没有感觉了？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你现在来，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们读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到最后一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了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陷底，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回来。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好吗？那你这里看见这个财主他在什么地方啊？第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那么二十三节阴间受痛苦，他这里下面马上就在二十四节就讲，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他已经死了，他到阴间去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到阴间，身体也许在坟墓里面，或者我们这个身体，你如果在海里面掉在海里死了，你这个身体就被鲨鱼都吃掉了，没有身体了。 但是什么到阴间去了？圣经里是说魂到阴间去，魂还有感觉啊。那么我们知道魂到阴间去，这里也有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31节，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了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那个原文没有灵字，原文就是魂字，因为它是根据第27节来的。因为你必必将27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所以我们一个人死了，魂死到阴间去，阴间还有火焰，魂还有感觉，痛苦的感觉有没有？有啊，不是这个身体的感觉。那么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是身体将来在硫磺火湖里面会不会有感觉呢？那个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20章，启示录20章41节，要读到15节，11节读到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啊，这里就看见12节，我又看见死掉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受审判。那么这些死的人复不复活了？好了，那我们就读这一章第5节，这一章第5节，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
啊，就是千年国度完了，看来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都要站在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前面受审判。如果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那就要到硫磺火湖，好不好？看来这是一个身体了，复活就是代表有个身体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要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啊，复活就是另外一种身体了啊。那么其他不信主的人，他也要复活啊，不跟基督徒同时的复活，好吧？啊，因为复活就要带来一个身体，带着这个身体再下六魂火，好吧？现在是阴间，魂在阴间也感觉到火焰里的痛苦，将来在硫磺火湖里面也复活以后有个复活的身体。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就讲到，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最后是带着另外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是的复活，是带着基督的身体灵体，和基督的灵体相似。那么这个在腓立比书第3章，那你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不同。那请你读读腓立比书第3章20节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体也要复活啊，那就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和基督的身体相似。那么非基督徒他复活啊，那就不是和基督的身体相似，好吧？那是另外的身体了，好吧？那就是死人复活的身体，因为他要复活嘛，他才能站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所以刚刚讲了，这头一次的复活，那是指着基督徒了，以后的复活那就不是了，好吧？不过那个时候的感觉不是我这个肉身的感觉，是另外一个身体的感觉，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
有时间吗？
你讲。
我还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我们的灵跟主耶稣在一起，我们的魂在阴间。但我们复活的时候是我们的魂复活。
魂从阴间不复活，就是三个了。灵魂体都在一起。第一个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改变，刚刚讲了吧，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有个身体了。第二个，我们的魂就从阴间出来了，
那就跟在主耶稣的灵一起，又回
到这个身体了。对了，都死掉，好吧？
第二个问题，那刚才前面的顾问讲，基督、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就是耶稣。那么，基督跟耶稣之间还有什么差别？
好，我们不是说差别，是他的名字的意义不同。我们今天叫耶稣基督，圣经里有的地方讲基督耶稣，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好了，所以倪弟兄就有个解释了。他说，如果你先说的耶稣基督，就是原来他是耶稣，他是耶稣。他是基督，神高的基督，他成为了耶稣了，好不好？而且是耶稣在前面，耶稣基督。如果说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现在这位基督，就是原来的耶稣。你说基督，你说耶稣基督，就是现在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高的基督，好不好？如果说基督耶稣，就是我们说的基督，就是原来，就是成为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他是这样来解释，就是说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但是都是指同样的，不过有一个线路的次序啊，他是这样来看的，好不好？
从概念上呢，就是最早是基督，
基督最早就高的他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才成为耶稣，好不好？来救赎我们。
到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结束，前两代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再次感谢你，在这七日的第一日将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有拜饼聚会，也有信息的分享。主，我们确实需要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是神一切荣耀的丰盛，你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着你和借着你而造的。主啊，今天我们信靠你以后，神也使你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一切。因为今天我们也在基督里得到神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盛。主，求你也保守我们上去的步伐，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也需要主你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让我们凡事都容神一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